好，我们今天是平安的喜乐的第二次的信息。我们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1到9节。我们再念一次。腓立比书第四章1到9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葛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也就是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讲到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提到了几句话。那今天牧师再用这几句话，我们彼此来劝勉，就是曾经在二次大战中被希特勒关在那种瓦斯的集中营当中，可是神的保守，他存活下来的有一位女子叫做 Corrie ten Boom，她是犹太人，后来信了耶稣基督。就劫后余生之后，她的一生坎坷，可是她就讲了这句话，因为她常常被过去的阴影，在这个瓦斯营集中营的阴影所缠绕着，所以他说的这句话，他说忧虑不会倒空或者是消除明天的伤痛，它只会倒空或者是削弱今天的力量。他就是鼓励我们不要为明天即将来的那些痛苦，我们来忧虑，因为忧虑无法使它消除，忧虑只会把我们今天活着的力量给削弱或者是倒空。因此呢，忧虑的反面呢，就是平安。忧虑的人没有办法享受到喜乐，相反的，倒过来说呢，只有平安的人才能够享受到喜乐。而这个喜乐是神要赐给你跟赐给我的，可是神虽然要赐给你、赐给我，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礼物，只有那些能够平安的人，能够享受到平安的人，他的喜乐就在他的生活中流溢出来。因此呢，我们不要为明天惧怕，明天会有明天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相信神已经在那里，神已经在明天的当中。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受时间、空间的辖制。那同样的，我们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已经在那里。所以呢，这是我们彼此劝勉的话。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从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到9节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保罗。他即使在监狱的当中，即使他处在人生的 暴风雨的当中，他仍然能够享受到那个平安的喜乐。哪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与别人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就信徒之间要和平相处的这种的平安。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看到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信徒要凡事依靠信托得到的平安。下个礼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结束，我们会看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们的思念，我们的行为要圣洁，在如此的状况中，我们才能够享受到平安。关系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个关系是建立在三重方面，一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要与自己的关系。如果在这三方面我们都抓对的话，平安就自然而然的产生，那平安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逻辑的观念。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集中在第四章的四到七节，我再念一次，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也就是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有一位基督徒的心理的辅导师，就是 counselor， 他是指出这一个我们你我都面临的一个潜在的问题。他说，一个人心里一个内心一直在挣扎，可是他的外表呢，却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人，其实在他内心的深处呢，他体会到一个非常肤浅的平安，他好像表现得出没有事情，可是他体会的平安是肤浅的，并且呢，他体会到肤浅的喜乐，并且呢，他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肤浅，不深入，所以呢，他心中一直在挣扎，结果呢，他的内心是常常是害怕很多的事情，因此呢，他就紧紧的抓住那些老旧的东西和他熟悉的生活的方式，叫做 comfort zone， 为了是要能够维持自我的形象和控制自己的未来。我相信这一段话呢，对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不论是从台湾来的，是从大陆来的，很多人呢都是这种状况。因为我们有华人教会，主要是能够用我们的华语来敬拜神，可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话，我们一定要能够突破我们的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在 Winston Salem 生活，不要就像在台北生活，或者是上海生活，或者是香港生活，我们把那边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就带到了美国。这个呢，是因为呢，我们害怕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害怕美国白人，我们可能害怕美国的黑人，我们可能害怕一些印度人什么人，我们很害怕用英文我们不熟悉的语言跟人家沟通。所以我们怕的东西太多，只是要维持我们的形象，控制我们自己的未来。可是呢，他却心里向往能够去相信人，能够稍微能够找的人我可以相信他，因为我可能以前被骗了太多次了，我就不能够相信人。可是我们能够去相信人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并且呢，也能够自由的付出一些东西。我付出东西，不要怕会有损失，不要怕说人家会占我的便宜。 同时呢能够享受到那亲密的关系。我们多少的人关系与人的关系不好，就是没有办法享受那亲密的关系，所有听到亲密的关系都是别人的故事。别人说他们的夫妻感情多好，那是别人的事情，他们的跟弟兄姐妹感情多好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可是我向往，可是我没有办法享受到。可是这个其中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享受那个凡事倚靠神、信托神的那个平安。如此我们心中的挣扎就会消除，我们的惧怕就会挪去，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能够去相信人，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自由自在的付出给人，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享受人与人之间那原本应该有的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呢，完全是要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上。这个就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最后一节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诗歌最后打出来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这么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了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呢，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从这句话简单的说，对耶稣基督而言的话，因为他来到世上，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之后，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受过试探等等，所以他知道我们人所面临的这些难处，他知道这一切之后呢，他才能够饶恕一切。他才能够饶恕一切来到他面前认罪的人。可是对我们来说呢，只有当我们倚靠信托之后，我们能够才能够有平安跟喜乐，因为我们要得连续蒙恩惠，做你我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在不平安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得到平安。当我们不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得到神的连续蒙他的恩惠，因此我们就有喜乐。那这一切就是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上。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一个方面呢，保罗指出了凡事要倚靠信托而来的平安，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我们要靠主喜乐，第二呢，主已经尽了，第三，神赐的平安。靠主喜乐就是第四章的第四节。靠主喜乐，我们中文翻译成靠主喜乐，原文的意思是在主里喜乐。我们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在这一段的经文中，短短的一节中呢，保罗一连两次是用命令的语气，英文叫 imperative， 是个命令 command， 要你们要喜乐，就是说你们的喜乐不是你们的选择，喜欢喜乐就喜欢做，不喜欢就不做，是个命令的。保罗，神给保罗这个权柄，命令他们说，你们喜乐是要喜乐，不是环境好就自然喜乐。他说，你们即使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你们都必须要喜乐。那保罗第一次讲的要喜乐，是说你们要靠主，在主里要常常喜乐。 这个是常常、经常，就是说你们的喜乐是决定的一个选择，你们要经常性的，使你们经常、常常的喜乐呢，让这个喜乐可以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喜乐，喜乐成为你的习惯，就是说你不知不觉中就喜乐起来了。就像你不知不觉中你会呼吸，你不会告诉你的大脑说我现在要呼吸，我现在要喝水，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喜乐成为你的习惯，经常性的、时常性的。第二次他讲的要喜乐呢，是保罗说什么，我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你们要喜乐，再一次的，就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可是他们又没有做出来的事情，必须要重复的来提醒。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喜乐，在主里喜乐，要靠主喜乐，是我们追求平安的一个基础。我们的喜乐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必须是倚靠耶稣基督。那这个同时也是建立在我们与神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毫无关系的话，对一些非信徒、不是基督徒来讲的话，他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那怎么可能有喜乐呢？他的喜乐也不过是来自这个世界上。所以你我必须与神有建立这个关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一切都成为新的，就有新的平安，有新的喜乐。在这一封，在短短的这个四章的腓立比书中呢，各个地方都有给我们一个暗示，暗示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在主里喜乐的一些的原因，一些的理由。首先是在事实上，耶稣为我们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了地上，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是事实，是历史的事实，曾经发生过的。因此呢，因为他放弃了荣耀来到世上，为了要拯救我，我就可以在他的里面喜乐，这个是不能更改的事实。任何异端邪教来扭曲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违背了这个事实。然后在应许上，耶稣应许要为我们到天堂预备的地方，他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并且呢，耶稣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在将来、在未来一个永恒的生命，可是在现在呢，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此，我们在未来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在现在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如何能够不喜乐呢？这是在应许上。然后在感情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为我们所摆上的，所以因此在十字架上，耶稣对我们的爱已经完完全全的表明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他这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仰望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感情上他已经完全的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的。因此我们如何能够不喜乐呢？然后在关系上，这一位天地的创造主已经将我们的名字记在那天上的生命册上，也就是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凡是相信耶稣为救主，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永远都是属于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如何会不喜乐呢？ 这一切呢，就是正如神借着旧约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的49章14到16节这么说，因为当时犹太人在抱怨神，锡安代表犹太人，以色列人说什么？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呢忘记了我。结果神就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就即使一个女，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怎么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呢，就是神，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已经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所以神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已经铭刻在他的手掌上，在他的生命册上，我们所坐落的地方都在他的眼前。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不喜乐呢？那当你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寻找平安和喜乐，而不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所谓的千变万化的环境的当中去寻找的时候呢，我们就拥有了一个不改变的，而且是大有力量的资源。这个力量的资源就是来自于神，因为我们在所有事上倚靠他，信托他。那如此我们就能够享受来自神的平安的喜乐，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靠着主喜乐的，他是我们喜乐的泉源。第二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是我今天比较要强调的，就是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我们基督徒能够与人无争，或者是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与世无争，是因为我们有一颗谦让的心。这边讲到的谦让的心，你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也可以翻成一个谦和的心，或者是温柔的心。我们常常这个世界呢，看不起谦让，看不起柔和，或者是柔软，或者是温软，看不起这些。现在的人都讲求霸凌，我心中有话，我一定要表达，甚至语气很粗俗、很粗暴。这种人现在最受人家欢迎，不管是政治家等等等，牧师、传道人，现在人都喜欢那些跟谦让、谦和、温柔相仿的人。可事实上呢，谦让、谦和、温柔呢，绝对不是说这个人无知，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知识、没有见识，也不是无力，就是没有意志力、没有判断力、没有决心，就无力感，也不是无能，没有才能、没有才干、没有才华，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现在的人把一些温柔的人、能够谦让的人都认为这个人没有知识、没有判断力、没有才干，所以他才会温柔，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表达出来。可是在神的眼中呢，谦让、谦和跟温柔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是含义是一个在外在的压力之下，在这个压力锅之下呢，他仍然能够表现出他的内心，他的内在有平安，他的外在呢有和平。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平安是强调内在自己心灵的感受，和平是强调外在与别人的关系是和好的。所以英文是叫做 peace under pressure， 就是说我们外在的压力越大，因为我有一个 温柔的心，柔能克刚，我有一个谦让的心，所以我内在有和平，不，对不起，内在有平安，外在有和平。我被人家瞧不起，嘲笑，无所谓，平安仍在我心。那我也不需要跟人家变来变去，抗衡来，你骂我一句，我骂你十句，我外在跟人家仍然有和平。这一个呢，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是一个谦让的人。那我们能够有这么样子的心呢，谦让的心，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事实，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就是主已经尽了。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尽了，这一个世上的事情呢，就会快快的就会离去，因为主来了，他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所以世界上的一些的荣华富贵，所有的人的对你的称赞，对你的批评，所有的一切呢，都会过去，因为主已经尽了。既然这一切都会过去呢，我们就不需要跟人家斤斤计较，没有什么好争的。你争这一口气呢，主来都没有了，何必要浪费时间做这些事情呢？因为谦让的人，他知道一个事实，主已经尽了。可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跟痛心的，主已经尽了这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事实呢，它原本是要带给基督徒有安慰，带给基督徒有平安，因此有喜乐，可是呢，却被一些别有心目的的一些传异端的那所谓的假的教师、假的牧师、假的先知，甚至有假基督，不管他是女基督、什么基督、假基督、敌基督等等，用来作为控制那一群什么对神的信心不坚定，他对神不完全相信，然后呢，对圣经的真理不清楚的人，他读圣经呢搞不清楚，就被人家三言两语呢就迷惑了，就用主已经尽了这句话把人给迷惑了。结果呢，那一些被这些人控制，甚至被这些人洗脑的人呢，他每一天都生活在一个恐惧、惧怕和不平安的当中，最后呢，他生命就没有了喜乐。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事实，曾经发生在世界各地，也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就是因为圣经有多么伟大的真理，那些异端的邪教呢，只要抓住一个人比较不能控制的一句话呢，就把所有的都扭曲，把所有的扭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圣经的真理呢，是你我无法三言两语解释的，也是历世历代那些研究圣经几十年的圣经的那些专家学者，他们到如今也无法解释的，完备的，解释的清楚的。比如说三位一体，到如今没有人可以解释的清清楚楚。比如说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有分别善恶的树，还有生命树，为什么要故意摆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边，明明知道夏娃会吃还要让他去吃，为什么？比如说神为什么要创造魔鬼，魔鬼原本是天使，当天使变成魔鬼的时候，就一刀把他杀了，事情就结束了，为什么不这么做？等等的，圣经有一些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可是我们却偏偏因为你我的好奇心，因为你我被那些有目的、有心机的人给利用，我们就不断的钻牛角尖，一直在这些 不清楚的这些经文当中打转，结果呢，我们害怕，我们不平安，我们没喜乐。可是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却不在乎。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凡事倚靠信托，这么清楚的教导我们却不在乎，因此呢，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越来越远，结果就是不平安不喜乐。那今天很快的我解释主已经尽了是什么意思。主已经尽了至少可能有两种的解释，一个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是原这句话。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日子近了呢，只是一个号筒的距离之远，就是一个 trumpet， 这个号筒，这个是强调时间上的很近。因为你我知道今年是2021年，不管耶稣基督再来是2022年或者是200万年之后，不管是哪一天，我们多活一天就离那个日子多近了一天，这个是很正常的，很合逻辑的想法。就好像当初牧师在台湾必须要去当兵，当兵我们要当1年10个月，那我们都有最哪一天进去哪一天出来，你就算1年10个月。所以你每活在军中熬一天，你就离你出来的那天越来越近。到了最后，我们就开始每天数馒头，我还有10个馒头要吃，还有9个馒头要吃，我每吃一个馒头就越来越近。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可耶稣一定会来，可是他来的日子，我们每活一天就接近了一天。可是到底有多接近，总比昨天接近一天。关于这一个解释呢，圣经很多的经文都解释，比如说在福音书，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说。马太福音24章说，这样你们看这一切的事情，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你想想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离我们今天2000年，那个时候耶稣说人子近了，可是现在2000年，可是我们活在2021年的时候，比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呢，又比主近的日，主来的日子近了2000年，的确人子近了。然后马可福音说什么呢？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也成为神的国正在门口了。路加福音也这么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主已经近了，就是人子耶稣基督已经近了，也就是神的国已经近了，离我们的距离只是一个号筒，因为号筒末次要吹响，神的国就要降临。这个是强调时间上的关系。然后呢，教导性的书信，罗马书、雅各书、希伯来书也同样有类似的教导。罗马书是这么说，13章11节说，再者呢，你们晓得现今呢，就是趁早要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起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醉生梦死，你们要赶紧醒来，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得救可能是几年前，10年前、20年是我们初信的时候，可是我们今天比那个10年前呢是更近了，因为我们活了10年或者活了10天，所以我们必须赶紧的睡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呢，雅各书5章第8节到第9节这么说，你们也应当忍耐，要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既然主来的日子近了，说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接着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要审判死人，也要审判活人。所以呢，既然这个审判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呢，我们必须凡事忍耐，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在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彼此埋怨来埋怨去，因为审判的主在看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什么？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更进一步说，有一些人呢，就说反正主也不来，主来的日子近了，也不关我有任何的事情，所以呢，我聚会也不去，信息也不听，查经班也不参加，反正不关我的事情。一群人就是停止聚会，像一些停止习惯的人。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不行，因为那个日子近了，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你应该警醒，不要停止聚会，否则你会受到一些的攻击，你会受到异端邪教的攻击，没有人能够提醒你。所以因为日子近了，我们必须要彼此来劝勉。然后呢，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启示录，启示性的书信。启示录呢，是很多人也很迷惑的，是那些异端邪教呢最喜欢引用的，就是启示录。他们自己对启示录不懂，却偏偏要用，这个就是可怕的地方。瞎子领瞎子，就是这个结果。可启示录怎么告诉我们主已经近了呢？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三节一开始就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然后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群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日期近了，因为日子越来越接近，当我们听到圣经所说的一切的话去遵守的话，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不仅要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他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个有福的人，因为他心里知道日子近了，他不再醉生梦死，因为主再来的日子的确比我们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越来越接近。那启示录最后的22章第10节，就那个天使又对我说，不要封上这书上的预言，因为什么？日期近了。你要不要把这个预言封上？你要让人家都知道，去遵守，因为日期的确越来越接近。那这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圣经透过这么多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主的再来是一个不会更改的事实，主必再来。但是主再来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几点钟呢？没有告诉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那个日子呢，要像夜间的贼一样。因为贼来的时候不会先 WeChat 你，不会先 Line 你，不先打电话给你说我几哪一天要来，没有一个这样子笨的贼。所以呢，耶稣甚至在彼得后书一直描述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去猜测主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来，哪一天来，也更不要去听信别人的猜测。因为这几十年来多少的人猜测，100%都猜错，没有一个猜对的。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说，那个日子他都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神知道。如果有人跟你说耶稣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来的话，那个人比神都还要厉害，你就去拜这个人，因为神都要跟他报告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 可是主再来的事实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了你，告诉了我。可是告诉我们的，清楚告诉我们的，我们却不听，我们却因为我们人心中的好奇心去寻找那些没有告诉我们的，并且甚至还警告我们说不要去猜，越警告我们，我们越去猜。就像啊，父母跟孩子说这个火炉是烫的，不要去摸，那孩子就偏偏要去摸。就好像夏娃，神跟他说这个果树不能吃，其他的都可以吃，他就偏偏要去吃。因为英文有一句话说 Curiosity will kill the cat， 你的好奇心会把猫给杀死。所以呢，你我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就是因为异端邪教呢，都是抓住你的好奇心。你我都有一个弱点，我们对不可知的事情，我们越想要知道，所以人才会去找那个 psychic， 才会去算命，才会去算什么紫微斗数，就是想要透彻那个不可知的事情。可是这么多可知的事情，圣经大部分都已经可知的事情，我们却不去听，我们却不去遵行，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平安，很难得到喜乐。可是在此时，我们还是要随时警醒，做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这个永不更改的事实。主一定会再来，可是日子我们不知道，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然后我们如何来警醒做好准备呢？在生命上我们做好准备，我们要确实的是真心悔改，我们确实是有经历了重生得救，所以主的再来才与我有关系。否则我们不悔改，我们没有得救，主再来，我们就要去火湖，就要去地狱，与主永远的隔离。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生命上，我们要做好准备。然后我们在工作上也要做好准备，我们要对人良善，对主要忠心。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会说，你是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我为你预备的这些的享乐里、荣耀里。我们在工作上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要在那边吹毛求疵，问那些有没有的那些好像很高深的神学的问题。我们对神摆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有没有对他良善？你不需要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对人有良善，你不需要搞清楚，你不需要知道神某年某月某日来，所以我在他来的前一个月开始对人良善，你不需要这么做。你对主有没有忠心？这个是很清清楚楚的教导。然后在生活上有没有准备？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敬虔？有没有圣洁？我们有没有常常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有没有？如果有这么做的话，我相信主再来，或者是主已经近了，只会带给我们盼望，只会带给我们平安，只会带给我们喜乐。因为主已经近了，不会带给我们恐惧。因为我在生命上，我做好准备，我确信我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我确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已经确信了。在工作上呢，对人我尽量良善，对主的耶稣基督的事情我尽量忠心的去做，我也尽量去做了。在生活上呢，不该做的事情我不做，不该说的话我不说，我敬虔，我圣洁，我常常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的身上， 你如果这三方面你都去做的话，那些异端邪教、那些魔鬼撒旦的使徒看到你都要跑，他不会用足已经进了来引诱你，因为你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足已经进了呢，第二个解释就是足与我们非常的近，就是代表他。主的跟我们的距离只是一个祷告的距离，是我们的关系上的近。主是经常与我们同在。对于这一个方面的解释的经文，有彼得前书的4章的第7节，彼得说什么？万物的结局都近了。万物的结局就是主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要结束。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主已经近了。所以什么呢？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要守好你们自己的本分。你们在那里专心警醒的祷告，因为主已经近了，主跟你的关系只是祷告之间的距离而已。你们的关系是那么的亲近，然后呢？雅各书4章第8节说：“当你们亲近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当你们近神的时候，就是主近你的时候。所以，当你们亲近神，神就什么？亲近你们。当我们接近神的时候呢，神就接近了我们。所以他说，有罪的人呐。”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有没有追求圣洁，洁净我们的手？对神心怀恶意的人，我们有没有清洁我们的良心？如此做，我们亲近了神，神就亲近了我们，我们接近了神。主就接近了我们，这就是主已经进了的意思。因此，如果有这种状况，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喜乐。我们抓住一个观念，主已经进了，无论是时间上越来越接近我们，还或者是关系上我们越来越接近神，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神所赐的平安就必定临到我们。神赐的平安，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各种的烦恼，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例如，我们会担心我们的未来，尤其在疫情的时候，出去又怕被病毒感染，不出去呢又怕没有办法讨生活，我们的未来不知不觉的烦恼，我们的健康。随着我们年龄越增长，身体上的那些零件呢，越来不好。最近呢，像牧师呢，膝盖也酸痛，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是手麻，有的是手腕受伤，然后有的时候像是脑子也不行，有的时候东西放在哪里都忘了。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是越来越老，有的已经离开世界，我们的儿女长大了呢。小时候担心他不长大，长大了之后担心他太调皮，又担心他读书，读书了又担心就业，就业又担心婚姻，婚姻又担心婚姻出了问题，婚姻之后要生孩子，我们永远都在那边烦恼。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作稳不稳？这个股票市场投资，起起伏伏，都带来我们的烦恼。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子的烦恼，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独居的人，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担心这国家要攻打那个国家等等的，我们就担心有政治战、有经济战、什么各种战。因此呢，平安并不是代表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动乱，因为你到哪里都没有办法这个样子，而是呢。神的平安 是在我们生活中的动乱中呢，与我们同在。一个平安不是说毫无事情，不是说像一个海水或者湖面平平静静的。曾经有人要描述一个平安，画一幅画，画出一幅明镜如水的这个湖面是平平静静的，认为这是平安。事实上不是，后来有人画了另外一幅画，是一个枝头上一只鸟，可是在这鸟的后面是个瀑布，万马喷腾的瀑布从山上扑打下来，可是这个鸟在这个动乱中仍然睡觉，那个就是平安。神赐的平安就是如此，因为我们生活中的动乱烦恼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这个经济国与国之间这个等等的我们无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位神的平安。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动乱的世界中，只有两件事情是永不改变的，一个是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这个是一个事实。还有神与我们的关系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一旦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一旦成为了神的儿女呢，神永远是我们的救主，永远是我们的天父，永不改变。可是这关系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在他的生命册上已经有份了，所以你我在一切的不安定的混乱的当中，害怕的当中，你要建立在，你要站立在这个两个永不改变的事实上，就是神是永不改变的，还有神与我的关系是永不改变的，这个是神给我你我的平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应当什么？一无挂虑，就是毫无忧虑，因为忧虑与平安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应该没有忧虑，只要在所有的事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令我们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帮助我们克服忧虑唯一的方法。神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想通了，我们把事情分析的好了，不是，而是我们立刻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和感谢。保罗告诉我们，是将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凡事就是所有的事，在你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事情大到一个地步，或者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或者是困难到个地步，是我们这位神不能够处理的。你我的事情没有大到一个地步，神无法处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神就不是神了。他有一些事情，我的事情神没有办法处理的。同样的，我们也有没有任何一件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是神不在乎的，毫不关心的。我们的神大事也包，小事也包，所以这个叫做凡事，所有的事，没有大到神不能处理的事情，没有小到神不屑一顾的事情，或者毫不关心的事情。因为连天上的飞鸟，这个你我都不在乎的，神都眷顾他。连野地的花，我们都采来采去，摘了就丢掉的，神都要照顾他，何况你跟我。所以我们要把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来求。有人说的非常好，他说，当你的膝盖在颤抖的时候，我们膝盖在 shake， 就是因为我们在害怕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跪在他上面。 我们的膝盖越害怕，我们就跪在上面，跪在上面是做什么呢？就是来祷告。我们在害怕中，在惊恐中，我们就跪在这个害怕上，向神来祷告。我们的害怕，也就是凡事，我们就凡事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所害怕、所忧虑的来告诉神。然后呢，有一位叫 Oswald Chambers 呢，他也说了一句话。这一位圣经的学者在祷告上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他对祷告有非常精辟的一些的见解。他说，我们常常把祷告当成最后的手段，就英文叫 last resort，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用尽了，不得了，就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哎呀来祷告吧。可是呢，神却是要把祷告成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认为是最后一个手段，不得不了，所有的事情都手段都做过了，都不行不通，勉强来祷告。可是神却要将祷告成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我们祷告常常是因为我们已经试过所有的方法了，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尝试所有的方法之前先来向他祷告。因为我们如果还没有尝试之前向他祷告，神必会引领我们一条最好的道路，而不要我们去那边碰的满头都是包包，然后呢吃尽了所有的苦头，然后说哎呀对哦，圣经告诉我们要来祷告，那我才想到来祷告，所有的苦头都吃遍了，所有的亏都吃尽了，结果呢就是我们浪费了时间，我们心中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所以呢，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心中所要的呢来告诉神。然后有一位叫做 Andrew Murray 的也是这么说，他说祷告呢是为了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工作呢开了一条路，就神在你我生命中要做那奇妙的工作，希望透过我们能够做一些奇妙的工作，祷告是为这个工作开扇门或开一条道路。因此当我们心中忧虑的时候，困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也许神会立刻把我们的问题除去，给你一个解答，给你开一条路。即使神没有将我们的问题烦恼立刻除去，可是神也会让我们对他的关系还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会得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就不同的英文叫 perspective， 有不同的角度来看神，来看你我生命中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是心中有一位伟大的神，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小的，因为没有神解决不了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困难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神就是小的。神跟你我的问题永远是走反方向的，因为伟大的神就有小的问题，渺小的神就有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太小了，我意思说我们把我们的神在我们心中看得太小了，所以呢我们的问题都自己扛，我们的忧虑都自己在那边撑着。可当我们把神看大了，这位伟大的神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困难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这边的感谢很重要，一个感恩的人不多，我们向神要的人多，向神感谢的人就不多。感谢 即使神还没有为我们解答任何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先向神来献上感谢。然后呢，当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就包括我们的忧虑困惑告诉神之后，保罗说有一个必然的结果，神所赐给人能够了解的平安，神的平安是你我能够体会能够了解的，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新译本的翻译，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保守就是神在你我的四周围设立一个守卫，在看守着，保守着。意思是说，当我们把一切的困难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保守我们的脑子，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所挂虑的，神要在我们这个的脑子外面层层的保护看守着，不让我们受到人外界的这些侵扰。所以当有一些的东西侵扰你的时候，用一些怪怪的东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侵扰你的时候，带给你忧虑，带给你不平安，带给你惧怕，带给你失去喜乐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你凭着信心祷告祈求，先献上感谢，在神还没有回答你之前，你先向神献上感谢。当然在神回答你之后，你更是要向神献上感谢。如此做的话，你反复去做的话，神会赐给你一个平安，是人能够了解，是你能够了解，也许是别人无法解释的。这一种平安就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神的平安， Peace of God， 神的平安，神是一个平安的神，神不是动乱的神，动乱是人造成的，可是神都是要带给人平安。所以当在新约的时候，每一次当天使遇到人的时候，都说平安归给你，平安 Peace。 所以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要卸给神，因为什么？他顾念你们。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放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因为神顾念我们，神连续我们。马太福音耶稣说什么？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赐给你们平安，我就给你们在我的平安中能够休息。可是因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常常都有，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像我说过，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忧虑，忧虑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我都是凡劳苦的，都是担重担的人。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有没有把一切的忧虑卸给这位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因为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在诗篇119篇，这个诗人在旧约中这么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我们有没有爱神的话语？我们不只是要把忧虑来卸给神，我们不只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你我都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有没有爱慕神的律法？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把圣经打开，懂得我们读，不懂得我们也读， 懂得我们献上感恩，不懂得我们来献上祷告。我们如此做，凡是爱慕神律法的人，有大大的平安，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没有人没有办法用一些的似是而非的一些的学说来使你绊脚，没有人，因为有神的律法在我的心中，所以呢，神的平安要赐给那一些爱他律法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要把时间花在读神的话语，要花在向神祷告祈求，要花在向神献上感恩，要花在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有的时候忧郁呢，是因为自己的心中只有自己，我们只顾虑到自己的事情。当你我的心中多顾虑到神的事情，多顾虑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时间来忧虑，没有时间来忧虑。我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就是在坟墓里的一个管理坟墓的人，结果有一天呢，有一部车子，就是很豪华的车子停在那个坟墓的前面，那个司机呢就拿一笔钱，就是说他的车子里面他的女主人，他的丈夫去世，那女主人要拿一笔钱，叫这个管坟墓的人呢，就摆一些花放在他丈夫的坟墓前面。那结果呢，这个管坟墓的呢是一个牧者，他就跟那个女主人说，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买花呢，放在一个死人的这个墓前呢，你为什么不把那些花呢拿去给医院那些心灵有忧伤的人，在生病中有困扰的等等的人，那不是更好吗？结果这个妇人就不高兴，认为好像被碰了一个钉子，就气愤愤的就走了。结果这很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有一天呢，那部同样的车子就又来到了那个墓地。结果开车的是这个妇人，结果这个妇人就妇女就走下来呢，就跟这个人说，你认不认得我？我就是几个月前的那一个女子，结果我本来听了你的话，我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更气上跟生气，结果我就回家。可是我回家之后呢，思想之下说，也许试着你所给我的意见，我就去做。结果呢，我就经常把那个买花的钱去买了鲜花，到医院去看那些重病的人。就久而久之呢，喜乐就再一次的回到我的生命中，因为跟别人建立这关系，喜乐再次回到我生命中，不只是我越来越喜乐，我身体越好。以前我没有办法开车，都要司机开车，我现在自己可以开车，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要谢谢。所以神的平安是什么？神的平安是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只顾自己的事呢，那些异端学说就抓住你这个你内心的这种空洞。当我们的心如果被神充满了，当我们的心被别人的需要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暇顾这些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就专注，注意力就转移了。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呢，神的平安就不知不觉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神的平安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的四围保守着你，让你不受其他的事情来干扰。这一种是神要赐给一切爱慕他话语的人，也是赐给那些爱慕耶稣基督要来显现的人。如此来，我们凡事真是倚靠信托，这种平安是世人没有办法给你的。 所以在与神的关系上，保罗如此指出，我们要靠主喜乐，要常常的，要反复去做的。主已经进了，主已经在门口了，主必再来。我们不要猜测主来的日子，我们不要听人家猜测主来的日子，那个来的日子对你我来讲都不重要。我曾经想过，如果医生跟你说，你只能活到这个月底，三月底，你想你剩下的日子你会怎么过？你每一天都在惶恐中过，可事实上你的确可能只活到这个月底，可是就像主可能的确也许这个月底会来，可是你如果知道的话，对你有什么益处？我们不要去琢磨那个不需要知道的，要知道的神已经告诉你跟告诉我，然后呢，如此神赐的平安就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最近礼拜三查经之在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就是讲要描述以色列人即将要面临国家将要被灭，百姓将要被掳这种凄惨的这种环境。所以当神把这个预言给耶利米的时候，照理说耶利米所讲的话应该是忧虑的话，因为国家都要灭亡了，百姓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可是呢，神在这个一切暗淡的这个环境当中呢，神就借着耶利米呢，能来继续的安慰这一群的百姓，国家要灭亡的百姓，百姓要被掳的百姓。结果呢，也在29章这么说，耶和华就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呢，就神要再眷顾你们，要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到这个地方。就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可是要去那边做奴，人家的奴隶70年。70年后神要把你们再带回来。接着就说了一句伟大的话，他说耶和华说什么，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话有的时候很矛盾，因为神说什么，我知道我在想什么，关键是说你们不知道，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好的是坏的，我知道，可惜的是你们不知道。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给他们平安的意念，不是在天上不高兴就打一把雷下去把你震死，把你地这种淹死，不是，神不是给我们降灾祸的意念，否则主来的日子我们在恐惧战惊嘛，否则我们就没有盼望。神给我们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牧师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唯有那些异端邪教呢，是把人吓到一个地步，在他们的讲道中，神是一个可怕的神，神是不是一不高兴呢，就放火或者打雷、水淹等等等，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可是我们世间的灾祸呢，不是来自于神，我们世间的不论是天灾所谓的人祸呢，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不管你讲瘟疫，不管你讲是火灾，这个是地球的软化等等，都是人造成的灾祸。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要呼求我，你们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如果寻求，就寻找我， 如果是专心的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要归回，等等等。所以在这个最黑暗的情况当中，在耶利米的当中，神告诉了我们一句话，神他清清楚楚知道他对我们的怀疑的意念是什么，是给我们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给我们的，我们才对未来对主的再来有盼望。可是在其中我们要呼求他，我们要向他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感恩，要感谢啊。这个呢，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神的信息，神的心意是永不改变。任何人说神的心意改变的，都是异端邪教，都是魔鬼的使者。牧师要很严肃的来劝诫你们，求神来帮助你我，我们来到这一位赐平安不是降灾祸的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读到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凡是有耳听的能够听到心中，让我们一生就是爱慕你，爱慕你的宝贵的话语，你就要把那个大平安赐给我们。你不只是要让我们在将来享受与你同在那永恒的生命，即使在今天，即使在这个世界动乱的时候，疫情等等困扰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们就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弟兄的心怀意念，遇到任何的挑战困难的时候，就来到神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就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